我们今天刚所读的这段圣经哈，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八节，首先这边提到是有一位女人是一个撒玛利亚女人，这个故事是很有名的。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谈到基督教信仰的事情。也许我们不太知道撒玛利亚在今天是什么意思。撒玛利亚这个地点就在耶稣的家乡，在由以色列现在北边叫加利利，跟今天耶路撒冷附近那个地方我们叫做犹太地或者犹大省，这两个中间叫做 Samaria， 就是撒玛利亚。那这个地方呢的人，撒玛利亚人在文化血统上跟犹太人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啊。你要从这样了解，当年2000年前的撒玛利亚人就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巴勒斯坦人。耶稣时代的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的关系就是今天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之间微妙的关系。什么叫微妙关系呢？第一个，在血统上撒玛利亚人是以色列民族，跟后来亚述帝国把以色列灭了以后，把各国的人移居到了今天以色列北边的地方，然后产生混血，产生的人叫做撒玛利亚人 Samaria。 那亚述国每打败一个国家，为了避免那些国家造反，就把那些国家的人民通通移走，迁移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因此就这样土地大转移。这跟后来的波斯帝国政策完全相反，波斯帝国的人让各国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所以这为什么犹太人可以回归是波斯帝国的政策，亚述帝国是相反的。所以因此在以色列国灭亡犹大国还存在的时候，北边就有一批人是原来的以色列人跟外族来的人混血，几百年之后产生的撒玛利亚人。因为犹大国灭亡是公元前700年，所以700年之后就产生一批人。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每一个人都有犹太血统，但他们是混血种，就是犹太人跟后来进入他们当中的阿拉伯人各种的族裔的人混血的叫做巴勒斯坦人。其实他们男人的基因 95% 都有犹太基因，表示他们的父辈祖先很多是犹太人的背景，是血统上。然后在宗教上呢，撒玛利亚人接受摩西五经，就是创世纪到生命纪摩西五经，但是不接受其他的先知书、诗篇等等的书。所以因此呢，他们是半吊子的。跟犹太人所信的犹太教来讲的话呢，犹太人是接受全部的旧约，撒玛利亚人只接受前面五本的叫摩西五经。但也因此他们在文化习惯上、饮食习惯上跟犹太人没有分别，犹太人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犹太人吃什么跟不吃什么，他们不吃猪肉，撒玛利亚人不吃猪肉。正如今天的穆斯林，穆斯林是穿着阿拉伯袍的犹太教徒。在穆罕默德以前，阿拉伯人是吃猪肉的，是穆罕默德带来一个宗教改革，变成伊斯兰教，变成独一神。阿拉伯人部落民族的时候是多神论的，他们吃猪肉的。那穆罕默德做个宗教改革，变成一神论，拜一个阿拉。这个阿拉其实就是阿拉伯语的我们声音中神这个字，希伯来语叫 El， 但阿拉伯人叫 Allah， 这个同一个字啊。所以最早的阿拉伯文的圣经版本的神就是翻译成阿拉，就是穆罕默德用的这个字。所以穆斯林吃的就是犹太人吃的。今天我们在美国包括 Boston 这个地方，很多卖菜的地方，像 Market Back 这种地方，还有专门卖肉的。因为犹太人很多，他就有一个架子上写着 kosher food， kosher 就是希伯来语的洁净的物，穆斯林全部吃 kosher food， 那就犹太人吃什么他就吃什么，犹太人不吃什么他就不吃什么。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完全一样，他们吃的物叫做 kosher， 就是洁净的物。我们用福建闽南话来练，那就是可惜的东西 kosher。福建话的可惜的就是这个东西，因为好吃的不能吃，大龙虾不能吃，有壳的螃蟹不能吃，红烧肉不能吃，那剩下吃什么？剩下吃可惜的呗。所以 撒玛利亚人吃可惜的，穆斯林吃可惜的，犹太人吃可惜的，就同样这个东西。所以文化上宗教上他们是个半吊子的，但历史上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有400多年的恩怨。原因是撒玛利亚人在当时混乱的时间，就是有希腊帝国的时候到罗马帝国这中间，撒玛利亚人他们自己盖了一个他们自己的圣殿，撒玛利亚人的圣殿就在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那个地方，叫做叙加的那个井，雅各井的旁边，那个井的上面就是基利心山。我们当中有少数人曾经跟我跟师母曾经去圣地考察过，我们就去了一个地方叫做基利心山，那时候圣殿已经没有了。那个观光的开巴士的司机说，我开了20-30年的观光巴士，从来没有一个观光团来这里，这是什么地方？那以色列司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就告诉他，这叫做基利心山。基利心山是什么？ Samaria， 撒玛利亚人的圣地。在那个山上只剩下一个村庄，有400个撒玛利亚人，是全世界硕果仅存的撒玛利亚人，2000年后还在，只剩400个，在那个山上什么都没有。我们从山上悬崖往下看，我说下面就是耶稣跟撒玛利亚人讲话的那个雅各井，就在那个悬崖下。所以我们不是到雅各井去观光，我们从山上看下去，那一座基利心山有一个圣殿。但是在公元前大概200-300年的时候，160年左右，犹太人反抗这个希腊帝国，有一段时间独立，大概公元前160到160年之内，有100年是独立的时候，在独立战争的过程中，犹太人把撒玛利亚人基利心山的他们的圣殿给烧掉了，就深仇大恨。但在这个之前，我们圣经中的尼西米记，你就看到尼西米要重建圣城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也来参与讲说，哎，我们来帮忙。尼西米说 no， 这是我们的事，跟你无关，跟你无份无关，因为他们来捣蛋的，而不是来盖。所以种种的恩怨一直到耶稣的时代，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来往的，不来往。但是圣经上在第4章一开头，耶稣离开他的家乡加利利，要去他从犹太地要回家乡到加利利，就从南边耶路撒冷附近往北走，要到加利利。那一个方法就要穿过撒玛利亚，但多数犹太人不这样走的，他们宁可过约旦河往东走，到约旦河东岸，往北走到加利利的附近，再过约旦河，再过2次约旦河，宁可绕道，因为不要经过撒玛利亚的村子。因为撒玛利亚的村子发现你是犹太人的时候，他们可能有各种的方法羞辱你，或者欺负你，或者怎么样，所以他们很不喜欢也怕经过撒玛利亚。但是第二节却提到耶稣离开犹大又往加利利去，第4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从地理上没有错，从南往北好像必须经过，但是实际上当时人都不这样走的。但耶稣为什么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就是因为有一个女人在那里等候听福音。他为了这个女人，等一下你就看到，不只是为那个女人，也是因为这个女人福音传到撒玛利亚，很多人信主。耶稣为这个缘故，好像冒着一个危险走了一般犹太人不会走的路，不绕道，而直接从南到北穿过撒玛利亚。然后因此第1到30节是一个背景，我大概说明一下就好了，不要花太多的时间。这段圣经作者在写的时候，我在神学院读书，我的一个就业教授呢，他是在南加州长大的，他住的地方离这个好莱坞很近。他每次教我们看圣经要像看电影，他每次都喜欢用电影来形容圣经上作者是怎么样写的。好，这段圣经你要记得看电影，看电影的时候那个摄影机的镜头会从一个地方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因此第1到30节主要就是耶稣跟一个女人讲话，可是他的背景是耶稣到那个地方以后耶稣走路困乏，跟他的门徒们就又累又饿， 所以呢他坐在井旁。而那时候的门徒怎么了？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第八节，第四章第八节，所有的门徒都跑去买东西了，耶稣一个人坐在井旁。来了一个女人，那耶稣开始跟她讲话啊，当然这段话过程我就不说了啊，基本上他跟这个妇人讲话，然后耶稣在跟他讲话的过程中常常用了一个方式叫做答非所问，很有意思。他讲的对话之间是一个，你从来看逻辑上是相反的。耶稣坐在那，那个人来了，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很正常吗？那撒玛利亚女人也知道他们有这样的关系，耶稣那女人就说了，为什么你是犹太人呢？怎么跟我一个撒玛利亚人水要水喝呢？何况是撒玛利亚的女人。当时的社会男女的歧视很严重，到今天以色列还有一种人非常非常敬虔，我们叫做 Ultra Orthodox， 是正统的， Ultra Doctor 是极端正统或者是极右派的那种犹太人，到今天还有那种人。他们走路的时候看到有女人眼睛都闭起来，为什么？他觉得女人都是魔鬼，所以看到女人眼睛闭起来就掉在沟子里去，跌得鼻青脸肿。那种犹太人叫做宁可掉在沟子里摔得鼻青脸肿也不看女人一眼的犹太人。哇，在犹太人当中，哇，这是超级的敬虔的人，有这种女人。耶稣时代的一般的犹太人不会跟女人讲话，任何女人包括犹太女人，何况是一个撒玛利亚人的女人。所以这女人也知道犹太人的习俗是这样，因此耶稣跟她要水喝的时候，她就说，你是个犹太人，为什么跟我撒玛利亚人何况是个女人要水喝呢？哎，她这样一问，耶稣的回答说，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就会跟我要活水。这话有点怪了哈，是耶稣跟那女人要水，女人没有跟他要水。耶稣说，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会跟我要活水。那女人就有点奇怪了嘛，刚刚你是跟我要水喝，现在你又说你知道，我知道你是谁，我跟你要活水。然后活水在当时的意思一般来讲可以指那种泉水河水，那井水呢？井水是一个池子，对不对？不管是什么水，井水是这样，他们在井的上面有绳子，没有桶子也没有罐子。这是我去在台湾当兵的时候才学到的，我们去田里面去洗澡的时候，那个井每个人都要自己带个铁桶，他井上有绳子，所以要把铁桶挂上去然后去打水。我在都市长大了，从来没有打过水，打了半天打不起水，因为桶子下去浮在水面上，怎么打水呢？后来我的小兵教我啊，抖一下子，哦，这个桶子翻了，哦，就水上来了。自己带桶子去，耶稣时代是这样，所以那个女人带了一个水罐子，井是有绳子的。那女人说，你没有水罐子，你哪有活水啊？你怎么喝啊？然后而且活水，这是雅各的井，几千年来留下来的井，你有什么活水比这个井水还好的吗？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就说，喝你这个井里的水呢，喝了会再渴，喝我的水就永远不渴。这么厉害。那女人说，好啊，那把水给我，叫我不渴，我也不要天天来打水。耶稣说，好，你去叫你的丈夫来。又转移话题了，你要给我活水是给我活水，跟我丈夫什么关系？他就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没有错，你说你没有错，你现在没有丈夫，你以前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你同居的不是你的丈夫。这个女人又，这你怎么知道的？所以这个女人不愿意谈这个话题，因为那天是中午，她就要打水。为什么中午来打水？就是因为避免三姑六婆都来打水，那时候傍晚都在打水，很多人在打水的话，大家见面了，可能大家指指点点，小心这个女人，小心你的老公哈，这个人是专门会勾引男人，曾经有五个丈夫，现在第六个不是她丈夫，诸如此类，她避免，所以她中午来打水。因此她不要谈这个问题，她说，哦， 我不跟你谈这个问题了。我看说你是先知，不然你怎么知道？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就是井的上面，基利新山上做礼拜。你们犹太人说要礼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耶稣说，时候当到，你们拜父不在这个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你们拜的你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然后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真正拜父的要用灵和真理，我们中文翻译成心灵和诚实比较好，翻译是灵，用灵和真理来敬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拜他。那妇人说，哦，我知道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是这个希腊文的翻译啊 Christos， 那 Messiah 这个字是希伯来文的，意思都一样，用油膏抹的人叫受膏者，君王是受膏者，先知的受膏者。但是在当时的先知们一直在说，将来有位弥赛亚要来，他既是君王，又是祭司，又是先知，有一位弥赛亚要来。这撒玛利亚人也知道，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会把一切事情都告诉我们。耶稣说，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就说我就是弥赛亚。然后这个女人做什么？这女人就把水罐子留下来，把她打水了，她不打水了，水罐子放下来往城里去了，对撒玛利亚城里面人都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素来所行的是什么事？丑事。我曾经有五个丈夫，现在跟我同居的不是我的丈夫，但他知道了。莫非他是先知？他现在以前本来说他先知的，现在说莫非他是基督吗？那个弥赛亚吗？这一讲，全城的人都跑出来，因为全城都知道这个女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可是一个陌生的犹太人居然会说出这样事情来，而这个女人做见证说，莫非耶稣就是那位基督吗？全城的人都跑出来到水井旁去看看这个女人所说的啊，所以这个镜头我就说在水井旁，然后跟着这个女人走走走走到撒玛利亚城啊，城里面哗就出来了，然后镜头一转又回到井旁，那时候那个女人走了，耶稣的门徒回来了，然后展开一段耶稣跟门徒的对话，就是我们刚所读的31到38节，31到38节就是耶稣在井旁跟门徒的对话。那前面我就说有这个场景，但是别忘记了还有上下文，我们没有读的是39节之后。39节之后是什么？那城里很多人不是来看耶稣吗？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2天。因为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OK， 两段场景，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女人以及跟撒玛利亚城里面的人讲话的，一个前一个后，中间夹的是31到38节耶稣跟门徒的对话。所以你要记得有这样一个背景的时候，耶稣讲的对话当中有一些听起来让人扑朔迷离的事情，就有了答案。所以这是作者这样描述的一个意义。好，有这个场景以后，31节门徒不是回来了吗？拿了食物，然后门徒刚回来的时候有看到耶稣跟一个女人讲话，因为那时候是他们讲话的最后，然后女人就走了，所以门徒回来看到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讲话，他们很惊讶。因为我说犹太人一般人不跟撒玛利亚人讲话，何况耶稣是一个所谓的拉比， Rabbi 的意思就是老师，尊贵的老师，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怎么会跟一个女人讲话？他们看到有点惊讶，但是没有问为什么。然后耶稣对门徒说，拉比请吃，他买了食物回来了嘛。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耶稣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问题的背后的想说，难道是那个女人有拿什么东西给他吃给他喝吗？不知道。但耶稣就说了34节，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 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吃了什么，我不是喝了什么，我吃了某个东西，一种食物，那个食物使我满足了。我的食物是什么？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其实这段话呢，是间接的引用了《生命记》八章第三节，也是耶稣在受魔鬼试探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食物是让人可以感到某种程度的满足。这个食物当然可以指吃的食物，也可以指任何东西你觉得会让你得满足的东西。但是传道书说了一句话，传道书一开头一而再再三反复的说一句话：日光之下尽都虚空，日光之下尽都虚空。这个虚空的东西可以包括吃的食物，可以包括你所追求的名也好，利也好，一切的东西尽都虚空，因为这些只能给人一种暂时性的满足。耶稣说，真正让你满足的食物，不是日光之下你看得见摸得着的任何东西，那些东西都会过去，唯有遵行神的旨意，不但有永恒的价值，而且让你感到真正的满足。所以耶稣说，我吃的不是谁给了我食物或给我水，真正让我满足的是我遵行神的旨意，不但有永恒的价值，对我来讲是一个真正的满足。我这里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体验哈。很多弟兄姊妹也许知道，我是1990年辞掉我的工作，然后到神学院读书，然后走上这条侍奉神的道路。之前呢，我在我的化工专业做了20年，最后一个阶段我是在国家研究院做一个大部门的主管，我手下有160个人，30几个博士，70几个硕士，每一年研究经费2000万美金。在我的事业生涯来讲，那算是我相当不错的时候，也常常觉得做到这儿蛮不错的。可是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那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神对我的呼召，我也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放下我的工作。但是毕竟哈，我已经专业做了20年，我1970年大学本科毕业，当了兵1年，然后工作，我在台湾先工作7、8年，然后再出国读书拿了博士，又回台湾，又在另外一个国家研究院又做了7年了，所以专业做了很久。那我真正要做决定的时候，一方面我两个女儿高中快毕业了，马上要读大学了，而且换轨道啊，读神学，将来做传道，做牧师，很多未知数。然后总觉得我是不是因为天安门的事件一个感情的冲动做出这样一个太贸然的决定啊，影响我的孩子的一生嘛。我也一方面觉得是神的呼召，一方面又觉得我会不会自己个人的主观的情感的冲动做出一个可能是无法反转的一个决定呢？那时就想到两件事情，或者说两个图画在我面前显现出来。在这个之前的1、2年，我在1987或1988年的时候，有一次代表我们研究所到法国一个公司，那个公司是一个德国母公司，在德国，他是德国的法国分公司的一个总裁，他曾经到台湾来访问，到我们研究所，所以我们见个面交换个名片。他有说如果以后我去法国的话可以去拜访他。我有一次刚好出差去法国，我就跟他约了去他的公司见了面啊，聊一点事情。后来到傍晚了嘛，他就请我留他留我在他们公司吃饭啊，不是到餐厅，然后就到他的一个 CEO 他们有个专门的一个餐厅，那个餐厅很小，就像我们最小的房间那么小，就是一张桌子一个房间，6个 waiter 服侍我们2个人。所以那个6个人都这样站着，对，眼睛瞪着我们的盘子，我的刀叉一摆错他立刻就收了，你知道吗？你快知道你的刀叉怎么摆，这样摆或这样摆，你摆错的话就收摊了，他就立刻就收了。因为6个人服务2个，他也没事干的，每个人一张站着这样看。但是那个餐厅很特别，法国菜我到现在还是不欣赏，那个餐厅很好，2面的落地窗， 而且那个餐厅位在什么地方，你去过法国巴黎你就知道，一个凯旋门知道吧，凯旋门通过那条路叫做香榭大道，是一条中心从郊区一直通到巴黎正中心。巴黎构造是这样，巴黎正中心有一个纪念碑，然后所有的路是从那个放射线这样出来的，其中有一条就经过凯旋门，就是香榭大道八线道。他那个房子，他那个公司的房子就在香榭大道正当中，什么意思？香榭大道是八线道，八条路，四去四，四个去四个回的。到了快到郊区的地方了，他就把路缩小成一半，变成四线道。可他不是中心线不变这样说的，他不是，他就cut了一半。然后那个房子就在那个转角上，所以因此落地窗一出去一看，傍晚六点，凯旋门在楼在你的脚下，就远远，但不是直接脚下，就大概不到一公里这样。凯旋门，那夕阳西下的时候，哇，那个场景比吃的饭还好吃。所以我几乎没有吃什么，就眼睛有时候一直看窗外，所以才会倒茶翻出来，他就把它收走了，还没吃一半就把它收掉了。那时候这个感觉，君临天下，那真的感觉，凯旋门就在脚下。好像整个法国巴黎都在我脚下，那时候一个感觉是，在我的职业生涯做了这个地步，因为我这个身份，他请我到这里吃饭了，真的很不错哎，或者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真的叫做爽啊。那个图啊，在脑袋想起来了，今后我奉献传道了，再也不会有人请我到那种地方吃饭了，那是 forever 没有了，我就变成无名的传道者。可是有另外一个图画，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发生的。我到台北一个教会去，那个教会呢，很多是学生，跟我刚刚毕业的年轻人。那我一年会好几次去他们教会讲道。那一次去讲道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前排第二排有一个女孩子坐在那里，那个脸的眼神跟表情就非常严肃。那讲道的过程中，你知道我讲道的风格，有时候会讲点笑话或干什么，看着大家笑得东歪西倒，那个人动都不动，眼睛瞪着我，这样一直瞪着我。我想，哦，这个人很奇怪，不知道干嘛，为什么表情那么严肃。但聚完会的结束，我要下台了，那个女孩子跑到我面前来，他们教会当时都叫我庄哥，庄哥心里为我祷告。我说，哦，好，什么事儿？不能告诉你。要我为你祷告，祷告什么？不能告诉我。对，那我怎么祷告？那我说，那我只能跟上帝说，神啊，你无所不知，你知道他要什么，他不能告诉我，他到底要什么？要我为他祷告，我只能说，神你就看着办了，因为你都知道，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嘛。后来想想，说的也很奇怪，他叫我为他祷告，却不能告诉我任何事情。他想了一下，说，好，给你讲一点，我恨我姐姐。我做梦都会拿刀把他杀了。我说真的，真的，是你亲姐姐，亲姐姐。什么事儿？就是我不能跟你讲。我说好，那我不问。到底他跟他姐姐有什么恩怨呢？他做梦都会梦到拿刀杀他姐姐。那我就有点好奇了。我说，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吗？哎，不是，我现在还不能信。哦，那我知道我为你怎么祷告了。神就是爱。只有爱能消解恨，所以我不必告诉你为什么你不能杀你姐姐，为什么都不必讲。神就是爱，如果神在你的心里，爱就能消除恨。我为你能够信耶稣祷告。好几个月以后，我又回到那个教会讲道，他又坐在同一个位置，可是我注意到他有表情了。我说，好像有点变化哦。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聚完会以后，他又跑过来找我。他从走到走过来的时候，还没有讲话就泪流满面。我想说，哦，什么事儿？我说他怎么了？庄哥，我昨天晚上信耶稣了。昨天晚上信耶稣？你昨天晚上教会有聚会吗？因为那天是礼拜天早上。他说没有，我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你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你信耶稣了？对，怎么了？他说那天我的情感特别冲动，我几乎可以立刻进厨房拿把刀就把姐姐给杀了。 我的情感非常冲突，我压抑不住，所以我也知道我不能做，我理智告诉我不能做，我这样一做我就完了。他是师范大学硕士班的研究生，他是有文化有知识的，又是师范大学，伦理道德他都知道的，可是他说我的情绪上就是我就当天就可以拿起刀就把我姐姐杀了，可是我理智上告诉我不能这么做，我怎么办？我跑进房间跪在床前祷告的时候，我一跪下来只记得一句话，这么几个月去教会聚会他还没有信耶稣，但他听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有事情的时候就像耶稣 cry out to God 这样的呼求，因此他跪下来只说了一句话，耶稣救我，一句话而已。他说好像天上有一盆热水在哭，他整个人被那种热水这样哭。他说我在床前哭了两小时，等我站起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充满了爱，我再也恨不起来了，我对我姐姐恨不起来了。他说但是直到如今我还不知道怎么爱我姐姐，只是我不再恨她了。他一面讲一面流泪，我非常受触动啊！当然我说的那个女孩子信耶稣跟我没有直接关系的，不是我的布道会信主的，但是我看见神的爱怎么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所以当我要决定我是不是要辞职读神学院成为传道人的时候，两幅图画，巴黎凯旋门跟那个女孩子信耶稣，正如耶稣所说的，真正让你得满足的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不是任何东西。虽然我在国家研究院一年大约两三次会出国参加一些学术研讨会，而且之前一年左右1988左右我去了东京参加一次全世界最高等级，我是学催化剂的，催化全世界最高级的三年一次的世界的一个世界催教大会，在日本的京都，我代表台湾，我们那时候有好几篇论文，但是台湾只有一篇论文是公开宣读，我就是代表我们的那个单位宣读一篇论文，所以我可以参加很多国际聚会，还可以得到，我们也拿过什么国内国外的专利，很多东西，但我觉得拿到了之后快乐一阵子，然后就没有了，然后就再等下一个了。我就发现巴黎凯旋门跟那个女孩子信耶稣的时候，我觉得在天平上分量是不一样的。因此我的祷告是，主啊，当时我42岁，主啊，若是我的余生就算只能带一个人信耶稣使他生命有这样的翻转，我想那个价值远胜过再一次到那种地方看到海天门。所以耶稣说真正的食物不是那个肉身的任何东西，包括名利也好，真正的食物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会让你觉得真正满足，真正值得。对，那个两个图画在我心中想起来的时候，我知道神对我要讲说什么，因此我就决定。后来我是89天安门的事件，我是90年隔了一整年，经过很多的祷告寻求，还有跟师母一起在这些事情在寻求神的带领，最后走上奉献的路，直到今天。那么这三十多年来，90年到现在，95年神学院毕业到 Boston 也整整30年了。那种场景就是说，有人因为信耶稣生命改变，那就不止一次了，不止一次了。所以耶稣说的，真正的食物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在我生命当中，我真正经历到这种的一个不同。接下来35节，耶稣说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还有4个月什么意思？因为一般的农作物，我们说的是不是棉花了这种其他农作物，也不是茶叶，我们现在说的是稻子、麦子、玉米，所有这些叫庄稼可以吃的这种食物来讲，一般而言都是3到4个月，4个月是平均值，才能够从种下去到收成4个月。所以因此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不是说到收割还有4个月吗？表示说现在还没有到，因为 在世人眼光来看，收割的季节还没有到，这什么意思呢？举目向田观看，这个田农作农家是看种的田嘛，但是这边耶稣在说的田是指什么？他们在撒玛利亚，耶稣对他们门徒说，我们现在撒玛利亚，你觉得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此时此刻就是一个时机吗？可能门徒说，那还早，还有四个月，这四个月不是真的四个月，就是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年以后的事情，门徒可能觉得时机还没有到嘛。耶稣的意思说，可是你们要看，你要举目向前观看，或者说原文是说，你们看看那个田 look， 要看，仔细看，庄稼已经熟了，是另外一种的属灵的眼光，属灵的 perspective， 属灵的 insight， 透视啊，你可以看到表面之后的一个东西，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当然，这是我们的圣经哈，纸版的跟电子版的不同。如果你看电子版的话呢，所有一些东西都会删掉了。我们的纸版的圣经下面就会写，熟了，原文做发白。庄稼发白了，可以收割了。那我们知道收割一定是熟了嘛，所以我们翻译成熟了，可是原文是发白了。稻子熟了会发白吗？不会。麦子不会，玉米不会，没有一种庄稼可以吃的东西成熟的时候变白的，可是原文是发白了，所以这成为一个圣经学者的一个谜，不知道耶稣讲的是什么，庄稼发白了可以收割了。但是有一位圣经学者，也是我三一神学院的老师，叫 D.A. Carson， 卡森，他这样解释，这个发白的意思啊，主要的因为不是真的白了，而是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奇妙的改变。为什么呢？因为撒玛利亚人穿白衣服、白帽子。今天大部分的穆斯林到麦加朝圣的时候，清一色的白衣白帽子，不可穿别的颜色，就是白衣白帽。2000年前撒玛利亚人他们是穿白衣白帽的。耶稣的意思是对他的门徒说，你觉得像撒玛利亚人传福音还有多久？你说还有四个月，还早了，可能四百年了。Look， 来了，因为我是说，记得那个 camera 那个镜头，从井旁耶稣跟门徒讲话的时候一转，撒玛利亚人从城里面蜂拥而出，已经朝人走来。你看，撒玛利亚人来了，庄稼发白了，发白的庄稼就是撒玛利亚人。那后面的故事就是撒玛利亚人信耶稣39天之后的，所以你要有这个场景就知道，没有这个上下文场景的时候，你不会了解耶稣为什么这样说以及前因后果。撒玛利亚人因着那个女人的见证出来要见耶稣，要听耶稣讲道，然后耶稣告诉别人说，你看这些撒玛利亚人就是那个庄稼已经发白了，他们来了，而且39节之后你就知道很多人信了耶稣。所以这个发白的庄稼就是指的撒玛利亚人。你说像撒玛利亚人，他们跟犹太人有这种深仇大恨，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们作为犹太人跟他传扬福音，他们会接受吗？你会觉得有天大的困难。但是耶稣说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39节之后你就看见真的庄稼熟了，很多人信了，收割了。所以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当待会儿我们再说，你就回到一个现在的场景来说，现在谁穿白衣白帽？穆斯林，穆斯林。撒玛利亚人今天已经快绝种了，穆斯林。你说今天向穆斯林传福音，你说还要四个月吗？四年吗？恐怕要四百年。你觉得太难了，他们是铁板一块，跟穆斯林传福音绝不可能。但耶稣说举目向田观看， 庄稼已经败了，可以收割。待会再告诉你，现在神在穆斯林世界做了什么奇妙的事，待会再说。好，接下来呢，36节开始，耶稣就说了一些话。36节，耶稣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耶稣在说什么呢？在福音的施工上有一种配搭的关系，配搭的关系是说，有人在撒种，有人在收割。当然有收割的人就是撒种的人，但很多时候是撒种是一种人，收割是一种人。撒种是一个时间，收割是另外一个时间，中间可能相隔相当长一段时间。所以但是这边就是说，收割的和撒种的人一同快乐，比如说这是一个有属灵价值的一种侍奉，所以有人收割有人撒种都会快乐。收割的人当然是快乐，撒种的人不一定马上快乐，因为撒了种看不到结果呀。收割的话呢，你会很高兴嘛。但不管怎么样，如果你有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都可以在神面前蛮有这种欢喜的快乐。那撒种的人当然是期待会有收成嘛，不然为什么撒种呢？但是当我们收割，欢欢喜喜的收割的时候，要记得不但是有人撒种有人收割，而且是前人流泪撒种，后人欢呼收割。我们欢呼收割的时候，不要忘记曾经有别的人，就是前人，之前有人在这里辛辛苦苦的撒种，而且是流泪撒种。为什么流泪撒种？撒种的时候还没看到果子，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果子，所以撒种的时候好像做一个从人的角度来看徒劳无功的事情，我种下去了很久都没看到果子。因此我们在欢乐收割的时候，要记得我们所收割的欢乐是来自于前人有另外一些人劳苦的结果，而不要自己以为是我的功劳，其实是别人劳苦的结果。那也因此为那些可能我们不知道的不认识的那些前人，为他们献上感恩，感谢神有一些人在这一个福音朋友的生命当中做过一些事情，可能有一些爱心的帮助或做任何事情，我们不知道是谁，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但是如今这个人如果因此认识神，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欢喜快乐的时候，有一些你所不知道的前人在做，我为他们献上感恩。那也因此提醒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一定都是要做那个收割的人，有时候不一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是要做预备的工作。那耕种我们都知道，有时候土壤要预备好嘛，所以一个福音的沃土，肥沃的土壤，有时候这个酸碱度不对的时候要调整一下，有时候要施点肥，所有这预备的工作，然后再是撒种，然后经过一段时间，有一定的时间它才能够成熟，才能够可以收割，所以一定有个过程。所以神委托我们要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是前期的准备沃土，或者施肥，或者做这些工作，或者撒种，不一定是马上收割。可是今天我们是在一个叫做素食文化的，我们隔壁就是当天动了素食马上就有，所以我们今天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讲求效果，立刻效果，我今天传就要你信，甚至我去跟人传福音讲了15分钟够了，讲完了，你要不信？信的话上天堂，不信耶稣好像去死呗。有这样传福音的吗？但是今天很多人是这种功利主义的心态，你忽略到有时候你是要流泪撒种，为的后人某一天某个时候神借着另外一些人最后传福音，这个人信主，而我现在做的是前面的工作，即使是流泪撒种，或者预备一个福音的沃土，或者做什么，我是为主做的，而不是说我要亲眼立刻看见效果。如果用这样的心态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常常会失望，而且常常有时候是反效果，太急切的要一个人好像立刻表态立刻信耶稣。所以因此整个属灵的原则就在于
传福音施工上本来就是一个属灵的配搭嘛，有人是撒种的，也有人是收割的，但是我们都是跟神同工的。我今天做了，可能一时没有看到果效，我们把果效交给神，我们相信神纪念，神也会安排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场景、合适的人带领他们，让他们认识主。我们可以一同的在神面前欢喜快乐，不要争功，也不要泄气。泄气的时候做了半天好像都没有效果，一个布道会完了好像也没有几个人信主耶稣，白搞了。这种事情就太过于功利主义，也不要过分的，就是好像用人为的力量，甚至要操纵人的情绪，逼着人要赶快信耶稣，这种做揠苗助长。也不是就是像大陆叫做躺平族的一样，就是传福音就这样啊，谁让你要做就做啊，什么也不做，还要坐享其成，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啊。我们是在神的面前，坐在神的面前为神而做的。那有时候撒种是不一定能够看到甚至参与这个收成的工作，好像很多宣教士做的工作往往是几十年之后你才看到那个果子，他们在那里流血流汗，但是他们仍然忠心的在做这些事情，毫不松懈。我就记得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那个90年初期，我在芝加哥一个神学院读书，我大概两三个月一次要去芝加哥北边一个城叫做 Rockford， 伊利诺州 Rockford， 去讲道。那个教会人很少，所以是一个月一次聚会，而且是礼拜天下午。他们教会有一个司琴，是一个老宣教师，大概那时候都快八十岁。那么他是40年前左右，他曾经在中国做宣教师，所以他参加那个中国教帮他们司琴。那他在1950年初期就离开中国了，90年已经隔了40多年了。他帮我们司琴嘛，他有时谈起他在中国宣教，他当时去的时候也很年轻了，因为他那时候80多岁，当时大概三十多岁离开的啊。离开有40年，他再也回不去了。那么在文革期间，就1966到1976年，中国所有的教会，包括政府登记的那个三自教会啊，统战部的，连那个教会都关门了嘛，一直到1979年才开放了。当那些教会都关掉的时候，很多人说中国基督教在中国已经死掉了，变成无宗教。江青的口号就让中国变成无宗教的中国。所以那个宣教师每次提到这个就很伤心。他会流泪啊！他当时在中国可能做了也许不到10来年，离开才30、40岁嘛。总而言之好像没有了，做了半天中国基督教没有了。可是他90年初期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哈。我们听到消息，一方面教会开门了哈，另外更多的家庭教会出来了，很多人信主，基督徒有上千万的时候，就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所以有一次我跟这个姐妹在谈的时候，我说姐妹啊，你为中国教会不但曾经10多年在中国，后来40多年他离开中国，在美回到美国以后，他常常为中国流泪祷告。我说姐妹啊，你的泪水没有白流，中国教会现在上千万的信徒，就是因为像你们这样的宣教士，还有不到多少人几十年来辛辛苦苦的流泪撒种，今天欢呼收割。在中国我们没有 Billy Graham 这种大布道家，没有电视布道，没有任何大型的活动，但是如雨后春笋，整个教会整个基督教就这样忽然间冒出来了。大陆喜欢叫做喷井式的成长，喷井怎么出来的？几十年前你们的流血流泪。那个姐妹听完以后，她也真的是，我看出来他非常的感恩，到他晚年了，他可以看见，他是看见。我想有一些宣教士可能到他过世以前都没有看见中国教会如今有这样大的一个复兴，他就过世了。但他虽然没有亲自到中国，但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真是他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当年他们的流泪撒种，今天我们可以欢呼收割，在神的面前一起欢呼。我想这是很多宣教士的心理，也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些事情，可能做了半天你不一定看到明显的立刻的效果的时候，为神的缘故你仍然需要 忠心的继续的不断的来做。那同时我们也需要有属灵的眼光及敏锐的感觉，才能够有个透视，从现在的表象看到背后有很多叫做熟透的果子，包括穆斯林可以收割了。这些日子以来有一些新闻网会慢慢透露一点消息，其实过去我也是最近大概五年十年才稍微知道的，就是21世纪初开始，公元2000年到现在20多年来，我们忽然间注意到在穆斯林世界短短的20多年来，有1-2千万的穆斯林信耶稣，1-2千万，这是伊斯兰教从公元600多年开始到现在有将近1400年，全部加起来没有过去20年信基督教的穆斯林还多，20年超过过去1400年。发生什么事儿？但别忘记穆斯林可是有1600万到1800万，16亿到18亿，16亿到18亿，1-2千万意思是1%，11%的穆斯林变成基督徒，即使是如此已经是空前的，何况那只是20年，如果照这个速度下去，21世纪结束的时候会不会有5-6千万甚至超过1亿的穆斯林信耶稣？那这个潮流这个趋势是所有的人都没有想过的，同时并没有任何机构在穆斯林世界展开大规模的所谓让穆斯林信耶稣的这种的运动，没有。因为这种伊斯兰教国家，尤其是很多极端的穆斯林国家，对基督教是严厉的逼迫，尤其在古兰经的规定是说，一个穆斯林叛教格杀无人，不但是格杀无人，全家，甚至给全家族，甚至整个村庄，所以他们有连坐法的。所以这是穆斯林信耶稣非常困难的原因，不是他个人的决定，会牵涉到整个家庭和整个家族甚至整个部落。今天我们看到的在穆斯林国家很多今天的逼迫流血，很多就是这个概念来的，他把整个村都杀掉，因为这村子有人信基督教等等这种原因，所以这是很难的事情。但是你就发现很多人信了耶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但很特别的是有一大半的故事都跟他做梦有关。因为古兰经有提到耶稣，提到耶稣称耶稣为什么呢？伊萨，就是我们今天耶稣这个字，阿拉伯语叫伊萨， Messiha 就是希伯来语的 Messiah， 穆斯林叫 Messiha， 叫 AL 这是一个定冠词，而且所以他的名称叫伊萨 Al Messiha，耶稣弥赛亚。古兰经称耶稣为耶稣弥赛亚，只是他们对弥赛亚的意思只认为是神的使者而已，不是我们所谓有神性的弥赛亚。所以他们会梦见耶稣弥赛亚显现，然后跟他说了一些事情。很多穆斯林的故事是这样来的，神自己做的，然后通常会要这个穆斯林去找一个基督徒，然后去听福音。其中有一个故事我在台湾听到，我在台大一个团契要去讲道的时候，那天领师一个弟兄领师的过程中就讲到说，我们教会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好奇妙啊。他说我们教会忽然间来了一个印尼的女佣，印尼人，印尼是印尼人，不是华侨嘛，印尼女佣，她当时穆斯林了。然后我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他说前几天的时候，这印尼女佣在一个你知道台湾的那种中国人的家庭做女佣，那台湾有些人啊对这些印尼女佣有时候是某种程度叫 abuse， 虐待她。譬如说穆斯林不吃猪肉，可是那个家庭就是天天吃猪肉，要不然你不要吃肉，要吃就吃这个肉哦。然后做很多知道穆斯林不可以做，他故意要来做这些事情，所以那个女佣呢觉得很受委屈，可是又没办法回国呀，然后要挣这个钱啊，所以有一天在房间里就哭到睡着了。他说睡着的时候就梦见耶稣，他说一个非常光明的忽然显现，说我就是 El Messiah， 伊萨 Messiah。 他一听啊，耶稣，他吓了一跳，然后说没关系，不要哭，明天早上，他是礼拜六嘛，明天早上你到那个巷口有个房子，上面有十字架，你到那边去，他们会告诉你关于我的事。 早上一起来，他知道巷口是一个教堂嘛，上面一个十字架，他说真的要去。那他们讲中国话，他印尼人他不会讲中国话的，他讲我也听不懂啊，那我要去吗？所以早上起来他是走到教堂门口在那边徘徊一下，他不敢进去。为什么？他们讲中国话我也听不懂，然后怎么搞错啊，做了一个什么怪梦。说着呢，那个教堂有个台阶嘛哈，台阶上是通下一个女孩，一个妇女，中年人的妇女，用印尼话跟他讲，你要来教会吗？他一听，怎么会这个人讲印尼语？原来那是个印尼华侨，一个姐妹。然后刚好那天轮到做招待，就发周报嘛。他一看，因为印尼女佣穿着打扮，一看就知道蒙头啊什么事情，而且他是印尼来的华侨，他当然认得出来，一看就是印尼人嘛，就跑下来说：“你来这里干什么？你要不来教会啊？等等。”啊，就用印尼话去跟他讲说，昨天晚上我梦到耶稣，耶稣叫我来这个有十字架的房子，说要来听关于他的故事。可是我听不懂中文啊。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你还用印尼话跟他讲嘛，我帮你翻译。然后那个姐妹就把他带进教会。一个月以后，那个印尼女佣就信耶稣了。所以那个弟兄在讲他们教会最近发生的故事，他说太奇妙了，怎么会？他做了一个梦，然后这样那天刚好，因为那个姐妹不是每天都做招待，刚好轮到那天做招待，一眼就看出他，就把他带进去，然后等等这些事情，事就这么成了。这样的故事我们在很多宣教士的报告当中一而再再三的读到看到。庄稼熟了，我们不要被新闻被表面看到的现象所遮蔽的，以为啊，跟他们传福音是不可能的事，神做了奇妙的事情，我们要有这种属灵的眼光。但是正如耶稣说的，要收的庄稼多，但收割的人少。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来参与这样的宣教事工？参与这样宣教事工并不代表你要去做宣教士到非洲到哪里去，参与宣教的事工很可能就在你家门口，就在你左右邻居当中，在你的同事当中，有机会的时候分享一些福音。你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人心里在想什么，你觉得他神子过得好好的，他的信仰现在好好的，你不知道他真的碰到什么事情。有时候很可能神就借着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我们也不是什么都知道的人，神就我们就成为一个媒介，成为传福音的媒介。所以我们可以不管是撒种或者收割，在福音的事工上，让我们没有浪费我们的机会。今天我们真理堂第一次在这个地方聚会，我们放我们的教堂在一个充满了餐厅的地方，人来人往，连我们的律师都说，你怎么会买一个教堂在这种地方呢？我们不都应该教堂盖在一个清幽的地方修行养性吗？怎么在闹街上？我就想起圣经上箴言就说，智慧在十字路口，在什么 courtyard 广场上，在宣告说，饥饿的人来这边来吃，饥渴的来就喝水。这样啊，我说我们教堂设在这个地方，我想有神的美意。那我们能做什么？我再一次说，不是每个人要去远方做宣教士，做跨文化，学外国语言，不一定是这样做的。很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居住的地方、工作的场所，或者任何的机会，我们都可以成为传福音的一个使者，一个媒介。你想想看，那个撒玛利亚女人做了什么事？她怎么传福音的？她传福音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我们今天盖新房来感恩见证会，换了新工作感恩见证会，儿子去哈佛开一个感恩见证会，这个女人做什么见证？你看了、啊、有一个人把我的糗事都说出来了，莫非他是基督吗？这一讲全城人都出来了，但他就成为福音的媒介，成为一个媒介，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所以求主预备我们的心，愿意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宣教的事工，所以为我们自己祷告，也为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来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段圣经，你提醒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世上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够使我们得到真正的永恒的满足，只有遵行你的旨意才是真正的满足。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愿意在传福音的事工上，不一定在远处，很可能就在近处，就在我们的门前，我们可以为你做福音的使者。我们可以辛勤的撒种，也许有一天神会让它成长茁壮到收割。求主来带领我们每一位真理堂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是空占地图，没有一个人是闲站的，我们都愿意在福音的施工上能够一起摆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新的建筑物，成为我们聚会的地点。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在这个福音的施工上一起摆上。所以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